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七种致命的罪，08，贪婪，少年财主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一起呢来探讨罪啊这个主题。今天呢我们会探讨七种致命的罪系列，贪婪，少年财主的故事这个题目。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呢是来自马太福音第19:16-25。让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并且集中地去思考它。我将会读出这段经文，今天的信息也以此为基础。好，请先听我读出马太福音第19:16-25的经文。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以上就是神的话语。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描述一位少年的官和财主。他在两方面都很富有啊，他拥有伟大的道德财富，也拥有巨大的资产。你注意到吗？首先，他拥有伟大的道德财富，他是一个品格非常端正的人，有高尚的道德。当耶稣向他举出十诫中多条的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让我们假设他肯定是说实话。任何认识他的人都会说：是的，这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呐，这是一个在男女关系上贞洁的人呐，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他是一个良好的公民，他是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让我们姑且假设这都是真的啊。不仅如此，我们知道他还是很富有，他拥有很多的财产。 在昔日和今天，人们都有意无意地认为，善行和财富是息息相关的。你如果做好事，你必富足；你如果富足，必定是因为你做了好事。在电影《仙乐飘飘处处闻》中，女主角玛利亚即将嫁给一个有钱人，她知道自己将要嫁给一个有钱人，所以她唱了一首歌。她说：“一定是我年轻时做了好事，我一定是个不错的人，否则神不会这样奖励我。”当然，这与约伯的朋友所说的是刚好相反。当约伯陷入贫穷和疾病中，基本上约伯的朋友所说的是，你年轻时一定做了什么坏事，你一定做了什么错事。有一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没有人清晰地把它表达出来，就是你如果好好生活，神便会奖赏你，使你有一定的昌盛。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你以道德高尚著称，神显然奖赏你，给你富足的生活。那个少年财主去见耶稣，这里仿佛有一个完美的人，你可以想象任何宗教领袖都说，这正是我在寻找的人，这正是我想要的人啊。他不仅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一个生命各方面都美好的人。他甚至愿意承认自己有所欠缺。有一个富有的人愿意来到教会，说：“我还是有所欠缺。”这是很难得的。他在各方面都美好，他拥有一切，他在各方面都美好，他甚至坦言，我不是样样都有，是的，我还缺少了一些东西。少年财主来见耶稣，耶稣跟他说一些强烈的话语，并把他打发走了。按现代的标准呢，对于这样的人，每个人都会说，这是一个面面俱全的人，他甚至愿意承认自己有一种属灵的需要。他到来问了一个完全合法合理的问题，他说，我还缺少什么？我的属灵生命还是有所欠缺，我缺少了什么？耶稣给他一个令人惊愕的坚定的答案，然后呢，把他打发走了。耶稣让他看到自己是在神国之外。当门徒看见，他们感到惊讶不已。他们说，等一等，如果连他也是在神国之外，世上还有谁能进去呢？这教导我们，基督信仰与世人所能想象或者是思考的事情是截然不同的。令人震惊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将面对同样的情况。即使有些人像少年财主一样，能够使自己在道德上样样齐备，自律、自治，经济富裕，事业成功，也将面对同样的情况。有很多人生命各方面都很好，而且仍然愿意承认自己有所欠缺。但一个生命各方面都好，甚至愿意谦卑地寻求的人，显然也有可能被耶稣打发走了。少年财主为什么忧忧愁愁地离开？忧忧愁愁这个用词不够强烈，我认为更好的翻译是悲伤。他是悲伤的离开，这样的翻译呢，把这个情景表达出来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悲伤的离开？这个少年财主所展示的人生旅程，看来在各方面都有成就， 他只是缺少了一样东西。他不肯定那是什么。他事业有成，他已经建造登上山峰的台阶，他也快要到达了顶峰了。当他登上顶峰，他察觉到，我几乎做到了，如果只差一步，我就不能够完全到达山巅。于是他转向耶稣说，我只需要多走一步。耶稣告诉他，他根本走错了路，他离开天国很远。我们该如何避免悲伤的被耶稣打发走呢？事实上，有很多人可能正处于类似的情况。啊，你也许并不富裕，你也许不是样样都有，但你说，我缺少了什么？你面对一个危险，可能会悲伤的被打发走了。为什么少年财主会悲伤的被打发走了呢？为什么他会这样离开呢？我们看到四个原因，除非我们明白这四个原因，否则我们可能陷入同样被打发离开的危险中。因此，让我们来看看这四个原因，每一个原因都比先前一个更关系重大。有四个原因使少年财主悲伤的离开，让我来逐一的说明，每一个原因都比前一个更加重要。因此，每一个原因都需要多一点的思考。第一，少年财主与真正的耶稣谈话。他感到不安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正在与真正的耶稣谈话。他正在听到耶稣真正的信息。当你跟真正的耶稣谈话，你总会感到震惊的。当你接触到他真正的信息，你总会感到不安。这是基督徒成长的方式。当你遇到福音的真正信息，你总会找到两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他要求的比你所想象的多，他给予的也比你想象的多。当你遇到真正的耶稣，你会发现耶稣所要求的远比你所想象的多，他给予的也远超过你所想象的。坦白说，这就是成长的意思了。不管你成为基督徒有多久，如果你察觉到在一年前对这两件事情比现在更一无所知，那么你就在成长。今天，你更明白耶稣的要求，他所要求的比你想象的多，但他提供给你的也比你想象的多。这就是与真正的耶稣相交的意思了。每当你真的接近真正的耶稣，通常你会遇到这个情况。然后呢，你只能够在以下这两种反应中做出其中的一种反应。你可能在惊讶中跪下来，把自己献给耶稣，你也可能不悦地离开。你做出其中一种反应，如果你不悦地离开了，你还有希望，因为你总可以把事情想一想。至少呢，你已经看见真理了。你可能会回来，但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就是遇到了真正的耶稣而仍然无动于衷。有各种各样无动于衷的表现。如果你觉得基督信仰很可笑、无意义、令人厌烦，或者是你觉得基督信仰只是一种甜蜜蜜的、令人感到安慰的东西，偶尔听一下也不错，或者你觉得基督信仰令人隐隐地产生内疚和忧心忡忡的感觉，你还没有遇见 真正的耶稣啊，你仍然是无动于衷。每当你遇到真正的耶稣，他会使你感到烦扰。第二，耶稣粉碎了少年财主对于宗教的两个基本假设。耶稣粉碎了他的宗教观点。经文教导我们，这个少年人的宗教观点不但在当时是十分普遍，到了今天也十分的普遍。少年财主来见耶稣，他知道自己缺少了一些东西，至少呢他需要某种属灵的体验，他不肯定自己与神的关系。他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认为他不是说他不知道自己拥有这些东西，我认为他是说他不肯定自己拥有这东西，他不肯定自己与神的关系，他的心中缺少某种平安。于是他来问耶稣，他寻找平安的方式是基于两个假设。他寻找平安的方式似乎是诚实的，乍看起来他似乎是很有诚意很真诚，但是事实上他寻找神的方式是基于两个假设，而这些假设呢都被耶稣完全的粉碎了。这两个假设是，第一，基督信仰是额外加添一些东西；第二，基督信仰是靠行为的。首先，少年财主假设基督信仰是生命中额外加添的东西，是一种使生活完备和充实的方式。举例说啊，你是一个乐队的指挥，你正在聆听音乐，你说有一个音符没有奏出来，其中有一句我听不到。很多人说 这就是我所需要的。我的生活过得相当不错，我需要一些东西使自己更圆满，我需要加添一些东西。少年财主说，我还缺少什么呢？他到耶稣那里说，我可以加上什么？接着我们看到耶稣的回应是做出一个令人惊愕的要求。耶稣要说的是，基督信仰不是你加添的东西，基督信仰像爆炸一样，把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摧毁，为全新的事物开路。基督信仰不是你在生命中加添什么东西，而是让生命重新开始。还记得尼哥底母吗？他不是一个年轻的财主，他是一个年老的财主。约翰福音第三章记载，他在夜间拜访耶稣，基本上他也说了同样的事情。他说，你是良善的夫子，我是犹太人的官，但我感到自己缺少了一些东西。我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你必须完全重新开始，一切都要粉碎。耶稣要说的是，年轻人，你不需要多一个台阶让你到达山顶，我所成就的是把一切都彻底改变了，我所成就的是粉碎了整座山。基督信仰是一个全新的行事方式。耶稣真正要说的是，基督信仰不是加添了什么东西，而是把一切彻底改变。你不能只是把耶稣基督加添在你的生命中，耶稣不只是让你的生活变得完备，耶稣不是你架上的另一本书，他不是你的电脑硬盘上的另一个档案，给你更多的功能。耶稣不是你加添上去的，并且说，哇，看看我现在的城市何等的高效啊。不，耶稣好比一个全新的城市，而不是额外加添去启动电脑的城市。此外，少年财主还有第二个假设，他认为基督信仰是靠行为的。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耶稣再次直率地回答，耶稣说，只有一位是善的。接着我们也看到耶稣吩咐少年财主去做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说，我想让你知道，到神那里不是靠做善事，没有人是够好的，没有人的道德水平达到标准。然后看看这个激烈的思维，耶稣说，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在做什么？这是一个极妙的想法。耶稣要说的是，啊，你完全遵守了十诫，对吗？好吧，就让我们先从第一诫开始。我们只看看第一诫。第一诫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好吧，让我们用这一条诫命来测试一下吧。我要你放弃所有的财产，只因为我。主耶稣基督这么说，你会怎样做？耶稣要说的是，如果神真的在你生命中居首位，一切别的东西与神相比都变得微不足道了，一切别的东西都只是无价值的事物而已，没有东西可与神的工作相比，没有东西可与神的心 相比，你有没有任何其他比神更重要的神明？你的心怎么样？耶稣在做什么？他是说，亲爱的朋友，没有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没有人爱邻如己。难道你不明白吗？啊，年轻的财主，你的问题不是你需要多一点的良善，你的问题是你知道，但不承认自己内心深处并不良善。我几乎可以听到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是因为你在某程度上知道自己并不良善。看看一根针，用肉眼看它，它看来是完美，没有生锈，纯净，无瑕疵，闪亮，灿烂的。但在显微镜下看它，它是布满了斑迹和变形的。近距离看，我们内心也看到同样的情况。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很多时候，我会主持丧礼，我也经常为美好的基督徒主持丧礼。从肉眼来看呢，当我看着他们，从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表现，他们看来几乎是完美的，他们都是属神的好儿女。所以我会在丧礼中讲出一些感情洋溢的讲章，赞扬那离世的人是何等伟大，以及有节制、爱心、高尚情操和智慧。我看到他的家人在自己的座位上局促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能够靠得够近去看任何人的内心世界，他们都是丑恶的，他们都是布满了斑迹啊。少年财主知道这一点，他不会向自己承认。耶稣尝试不顾一切地告诉他，没有人是良善的。你认为基督信仰是额外加添一些东西吗？不，它是彻底的改变。你认为基督信仰是靠行为吗？不，它是你领受的。世上所有宗教和哲学，甚至所谓的常识，都把全人类这样区分：在标准之上是善，在标准之下是坏，在标准之上是有道德的，在标准之下是不道德的，在标准之上是和善的，在标准之下是令人讨厌的，在标准之上是虔诚的，在标准之下是不虔诚的。情况或许略有不同，但基本上人人都认为有这条线。耶稣说，不是这样的，那条真正的线不是一条水平线，而是一条垂直线。耶稣说，我想让你知道，世人以这两个途径去寻求神，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去寻求神，也可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去寻求神。你可以不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我的努力作为基础去寻求神。你要看到那条真正的线进到人的心中，改变人对神的态度和看法。那条线不是一条水平线，而是一条垂直线，垂直的才是真正的线。这条垂直线穿过那条水平线，它粉碎那条水平线的两边。耶稣说，不管你在这一边是多么的好，你其实并不好，这是相对的，你只是少一点斑迹和扭曲而已。不管你在那一边是多么的坏，你可以来到我这里。换句话说，这个少年财主相对来说是个好人， 相对于其他人，他是个极好的人，但他对良善的观念其实是错的。结果，他悲伤地离开。耶稣粉碎了他的假设，那几乎是所有人都有的假设。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指引。
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义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指引。
弯曲的心渐渐照亮，越照越明。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
第三，耶稣与人建立个人关系。即使耶稣与少年财主的观点是背道而驰，但这不是令他那么悲伤的真正原因。耶稣拒绝与他的讨论流于理智层面，这个少年财主像许多人一样，我多年来已经见惯这样的事情了。在本质上，他以为他的问题是一个理智问题。他说，我缺少了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儿。我缺少了一些东西，我是否忽略了某个教义，还是我不明白某个教义呢？是否有些事情我应该做，但我却不知道？是否有些规则我违反了呢？但是我却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呢？基本上，少年财主主要说的是，我的思想里忽略了一些事情。少年财主以理性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耶稣却不是这样看。我多年来已经见怪这样的事了。人们说，我难以接受基督信仰，因为我不明白一位慈爱的神怎么会惩罚人呢？或者是说，我难以接受基督信仰， 因为我不喜欢基督信仰排他，他似乎排除了其他宗教，那是我的质疑。或者有人会说，我难以接受神迹奇事的观念，我是一个现代人，实在无法相信有神迹奇事。你甚至可以少一点理性味道，说，我真正的问题是我有一个坏习惯，我无法戒除这个坏习惯，或者是说，我有一件似乎无法处理的事情，或者是说，我陷入一个难题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想放弃，我也不知道如何摆脱困境。你少了一点学术味道。少年财主就像这样，但他已经来到耶稣基督那里，耶稣的眼睛能够看穿所有的烟幕、虚假、伪装和姿态。马可福音也记载了相同的事件，而马可在这个故事中加插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马可福音第十章记载了有一个人跑来问耶稣，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马可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耶稣不只是看着他的脸，这意味着耶稣看到他的灵魂，对他一目了然。这意味着耶稣说，我知道这样做会使你感到受到伤害，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我看见那真正的毒瘤，真正的问题，真正威你的东西。你必须舍弃所有的钱财。如果要明白耶稣正在做什么，唯一的方法是从上文下理去了解这件事。据我所知，在圣经中，没有人曾经这样被要求放弃一切所有的。即使是撒该，也只是要求他舍弃一半家财。换句话说，没有规定所有基督徒如果要跟随基督，都必须放弃一切，放弃所有的钱财。圣经也没有说你必须捐出你所有的金钱，完全陷入贫困之中。圣经没有这么说。耶稣对待这个少年财主的方式，好像以激烈的方式去对待一个酒徒或者是赌徒一样。耶稣要说的是，在归根究底，在我们一切的反对和抱怨背后，我们面对的真正困难，从来都不是我们起初所想的。我所认识每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都发现这一点。这是我们一开始所认定的问题，并非真正的问题。耶稣基督说，归根究底，在一切问题背后，其实是你因自己的梦想而与神决裂。在音乐剧《旋转木马》里，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其中一位主角佳丽唱出一首歌，表达她是多么急不及待要结婚生子，那是她伟大的梦想。他唱出一首抒情的歌曲，歌词说道，当孩子们都睡着了，我们坐下来发梦。那一晚他在唱这首歌，如果耶稣基督降临在旋转木马中间，他会走到加利那里说，你缺少了一样东西，我希望你愿意终身为我过单身的生活，那就是神会做的事情。神来到亚伯拉罕那里说，我要你把你的儿子，你所爱的独生子带来，把他奉献为燔祭。耶稣来到那个少年财主那里说， 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耶稣基督要说的是，我要你放下你的梦想，我要你放下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是脓疮，他们是毒瘤。我要你放下你的梦想，我要你放下你的幻想，就是以为可以不靠神而生命充满力量和喜乐。我要你放下那些你以为不靠神也可以使你生命充满力量和喜乐的东西。除非你把这些东西交给我，否则你不但做错，而且你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正在危害你。美国一份杂志曾经刊登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篇文章谈到不安全性行为在大城市里再次有上升的趋势。作者像是带入一个开始回到不安全性行为的人那样去写这篇文章。作者写道，起初我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这一切仿佛不是我选择去做的，而是一只怪物所做的。当你读完这篇文章，会有不觉的反省，文章这样作结，是的，如果你想活命，你必须避免那种疯狂、冲动、爆发，连对方的名字也不知的性行为。然后你要问，你是谁？人生是为了什么？我不是说性行为是大恶，正如耶稣不是说金钱是大恶。我使用这个例证不是因为我是个思想保守的人，耶稣使用他的例证不是因为他是个思想开放的人。问题的关键是，当你认定在神以外有别的东西可以使你的生命充满喜乐和力量，那东西便成为一只怪物了。这个怪物推动着你，他除掉你。耶稣看着这东西说，这就是你的怪物。马可福音十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说，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接着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耶稣要说的是，我必须告诉你这一点，我知道这会让你感到受到伤害，但是我爱你，我要告诉你这一点，因为你以为在神以外有别的东西可以使你的生命充满喜乐和力量，因此我必须在这东西杀害你之前先把它杀掉。你的生命失控，因为你害怕神取去控制权。耶稣说，把你的财富交给我，让我来决定你将会拥有多少财富，要把我放在首位，要愿意舍弃任何事物，要改变你对钱财的态度，要毁灭你心中对他的依靠，要愿意舍弃任何事物。耶稣正在对这个人说，要愿意完全舍弃你的财富，让我来决定你将会拥有多少财富。在音乐剧《旋转木马》中，耶稣对加利说，要愿意终生不结婚，由我为此做决定。神对亚伯拉罕说，要愿意没有孩子。我们以为我们的问题是个理性问题，我们以为它是个表面的问题，我们以为它是个行为问题。你心里有一只怪物，耶稣说， 放下你的梦想。金钱可能是一只怪物，金钱对属灵生命构成危险，即使没有钱财也可以把你摧毁，因为你心中的羡慕和渴望使你为了得到钱财而把自己摧毁。重点是，问题并不在于金钱，或者是性生活，或者是工作本身，而是把金钱或性生活放在比耶稣更重要的位置。问题是金钱、性生活或工作等这些东西成为了你最爱的梦想，你最深的梦想。耶稣说，我要你交出这些东西。你知不知道金钱如何驱使人呢？我见过一些没有钱的人，金钱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希望借此完全掌管自己的人生。我们使用金钱，因为我们觉得金钱会给予我们充满权势的人生，我们将会掌管自己的生命，我们最终觉得自己在掌管，其他人就不会欺负我们了。如果你没有钱，金钱这只怪物会使你充满了焦虑，它会使你对那些比你富有的人充满苦毒，它会使你羡慕别人，它会使你常常为金钱而忧虑，它会使你拼命的工作，它会使你践踏别人。这实在是令人惊讶。有一些清谈节目，他们志在参赛者当中制造冲突，这些清谈节目呢，志在使人呢感到尴尬，然后争执起来。人们观看这些节目，有一次，有人在一个清谈节目之后开枪射杀某人，报章传媒便唤来所有清谈节目的行政人员，说：“你们为什么还这样做？”他们说：“因为人们观看这些节目。”这意味着，因为有人支持这些节目，这意味着，对呀，这是不好的，但可以为我们赚钱。它已成为一只怪物，对呀，我们正在践踏人，但是它使我们赚钱啊。你知道吗？当你真的获得金钱，当你变得富有，最坏的情况是，你觉得那是因为你很聪明和机敏。你对于自己的预感很有信心，你对于自己的信念很有信心，它已经成为一只怪物。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一只怪物。耶稣说，是的，你缺少一样东西，那是什么？少年财主确实缺少一样东西，不是把金钱捐赠出去，而是在天上的财宝。
Thank you.
4，少年财主不明白天上的财宝。耶稣说，你必须摆脱你的怪物，你必须让我居首位，这是你获得在天上的财宝唯一的方法。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天上的财宝意味着两样东西，我扼要的说一说啊。首先，是耶稣为你在天上的财宝。耶稣说，我要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他的意思是，我想让你看见，如果你拥有我，也只有我，你会很富有。你不仅在人前富足，在神面前也富足。耶稣要说的是，年轻人，我知道你在这里拥有最多财富，但财富与我的赦免相比不算什么，它与我的义相比不算什么，它与被接纳为天父家里的人相比不算什么，它与我能赐给你的东西相比也不算什么，你明白吗？盗贼可以偷去你的钱财，虫子和锈坏可以摧毁它，我赐给你的东西却存到永远。你要明白，唯独我是良善的，是你的救主。如果你靠着我站在神面前，你便在我里面成为良善的。你会发现我是你的财宝，我是你的义，我是你在神面前的记录。如果你得到这一切，你对一切事情的态度都会改变。金钱不再是神圣至高的了，金钱与天上的财宝相比不算什么。你得着释放，摆脱心中的忧虑和羡慕，你可以自由地慷慨施予。第二，你必须明白，你是耶稣在天上的财宝。路加福音第10章记载，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他们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他们的名记录在天上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在旧约时代，进到神面前的大祭司胸前有一块牌，上面呢镶满了宝石，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都刻在宝石上。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在以赛亚书49章15至16节，神对以色列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如果你背部有一个纹身，你不会常常的看到它；如果你腿上有一个纹身，你不会常常看到它。但是如果你掌上有一个纹身的话，你会经常的看到它。神在说什么？他说，如果你让我的儿子成为你的财宝，你就成为我的财宝。现在当我看见你，我看到你是全然美丽的，我看到你在基督里的光芒，我看到你在基督里的义，我钟爱你，我凝望着你。这是不是最令你快乐的意念？你是否活在这神圣的意识里，还是靠你的银行存款或者是你的身段来作为你的身份？难道你看不见由此而来的自由吗？耶稣说，你若看见唯独与我同在才得着自由，你是富有的。正如英国著名圣诗诗人约翰牛顿曾经说过， 自从我认识救主的名，并他为我承担的一切，我不再为虚空的名声辛劳，也不渴望黄金。他手放我在这隐居处，我以他的爱为我主题。我看全世界所称为伟大的，只是一场梦醒。只要你来到耶稣面前，即使他令你悲伤，你也来到他面前，你必看到他真的爱你。最后，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不但教导我们如何摆脱贪婪，也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儿子要求我们把一切都归给他，我们便得自由。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说：啊，主耶稣基督啊，从前我们以为你只是一位好老师，从前我们以为你只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家，从前我们来到你面前只期待得到你一点点额外的帮助。我们知道你必须做我们的中保，你必须做我们的先知，我们的祭司，我们的君王，我们的阿拉法，我们的俄梅加，我们的一切。求你让这事成就，这样我们便知道，只有完完全全把一切都归于你的儿子，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便得自由。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